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上一周的课程延续《俱舍论》第七品，分别是品第二大段落，说明诸智所承办功德，其中第一项是约佛十八不共法。那接着的内容是约佛供于圣者的功德，在《俱舍论》分别智品中，以三项做说明。那第一项是讲义126页的无真行，或称无真三昧。第二项是愿智，第三项是四无碍界。那在进行新的课程内容之前，对于上一周所提到的做补充说明。在上一周的课程中提到，以有部的立场，有情好要上帝法，或者是有情好要无漏法，那此种爱乐呢，并不是贪睡眠，而是对于善法的一种希望追求之心，是好的，是有利于有情真上的。所谓的上帝法，譬如说，欲界的有情想要获得出净律，那出净律对于欲界所系的凡夫，即是称为上帝法，那其余类推。那无漏法的内容包含了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圣道，四谛中的道谛；第二大类是则灭无为，四谛中的灭谛。所以有情爱乐上帝法，或者是爱乐无漏法，以有部的立场是对于善法的一种希求心，不需要断除的。然而站在般若经或者是中观的角度，以菩萨的立场，以真正的菩萨行者，对于道法的一种爱乐乃至取向，这是需要断除的。因为这也会升起一种障碍，不论对于染污法或者对于清净法，凡是升起的执着之心、取向之心，这都会造成障碍。般若中观此种的说法与有部，在这一点上是不同的。可是般若中观的想法呢？其实可以追溯到《阿含僧年》中提到的一句话，如黑板上所写的“法上因舍，何况非法”。当然，从《阿含僧典”“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法非法”的阐释，以般若中观乃至大智度论的说法是略有不同，或者是《金刚经》也有引用。那诠释的说明是略有不同，然而从思想上，或者从该部阿含僧典中，佛也明确的讲，就像人以船筏渡河岸，那到了河的彼岸之后，作为渡河的工具，就不应该再执持不放了，应该懂得舍离。同样的，对于断除染污的种种修道法，在一个真正的菩萨行者，也不应该取向执着。所以在般若中观有一句，或者说有这样的观念，以福舍罪，修种种的福慧功德，舍除种种的杂染过失， 但是如果对于所修的这些断离法、假设升起的取向执着的话，就需要以空舍福。此中的福不是只有指福乐，此中的福是概括性的一种大方向的，包含了福慧的资粮。对于所修学的这些事出世间道，假设产生了执取心，则需要以空慧加以断离此种执取心。那这也是常听到的，是破执但不破法。法本身是没有过失，有过失的是有情怎么去看待。好，再回到黑板上的左方，但是以有部的立场，并不是说所有的烦恼缘取上帝法或缘取无漏法都没有过失，并不是这样的看法。在俱舍论分别随名品俱舍论的卷十九大正藏的页数是29册102 A 到西栏，提到以有部对于烦恼的分类，其中一种分析的区别方法是有漏缘惑以及无漏缘惑。那此类的烦恼即是以无漏法作为所缘的对象。此类的烦恼是指什么呢？是见灭所断或者是见道所断的三种烦恼。第一种是邪见，第二种是疑，疑怀疑的疑，第三种是相应无明，与邪见或者是与疑相应的无明随眠。这三大类的烦恼都可以对于灭谛涅槃，或者是对于道谛圣道产生的一种过失方面的烦恼。邪见就是谤无因果嘛，波灭或者是波道为无。那疑就是产生的疑虑怀疑，认为到底能不能获得则灭呢？修学圣道究竟能不能出离呢？那无明的意思就是没有清净的智慧，不明了啊。好，所以对于无漏法灭谛或道谛，以有部的主张，如果是升起爱乐之心，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是相对于邪见疑或者是无明，涉属于见灭所断或见道所断的这三种烦恼，这也是需要去除的。这也是需要去除的。因此这样的说法其实也与我个人认为啦，其实也可以以无漏缘惑来看待般若中观所提的菩萨对于顺道法爱的因舍离，或者是阿含圣典所提到的法上因舍何况非法，只是有部所成立的无漏缘惑，当然是针对于三圣所说的，那都应该去除的。那般若中观是讲到更为细的，毕竟是修菩萨道，所以成就的佛果，不只是三界烦恼都断除，连相对应，对于任何一法的执取心、取向心，这也应该加以断灭。好。那接着第二点是对于上一周所提到诸佛共通于其余的圣者们，第一种功德是无增行。那无增行，以讲义128页科判居论文的第一行，缘欲未来有事烦恼，下引号请调整到烦恼的 后面。始终的欲是指欲界，未来代表该为有情的有事烦恼还没现行，还没有现行，所以时间点是在未来。有事烦恼，以前文就有提到，前文是指讲义126页的科判类的论文，即是指贪嗔的修所断惑。在讲义128页的科判居则有简别，为什么只局限于该为有情的未来欲界所系的修所断惑，可以令其不生起，但不能包含无事惑，就是见惑呢？因为见惑，譬如说萨迦耶见，是缘取有情的自身，有情自己的身心而生起我所执，那这与缘取具备无增三昧的阿罗汉，这没有关联啊。那论文所提供的原因，是因为一切的见所断惑、无事惑呢，是内起随应，总缘尽故。相关的解释可以参考讲义129页、注脚85以及此注脚的刮胡山大毗婆沙论，对应的是共相，共相烦恼。那共相烦恼在此中也是指包含了，也是包含了见惑。在论文中就有提到总缘尽的总，是指可能是总缘一界，比如说总缘欲界、总缘色界，或者是总缘无色界，或者是总缘一地，乃至总缘一所得身，比如说对于自己的果报身，指我所，则生起萨迦耶见等等。好，然而有事惑呢，贪嗔慢等这些修所断惑，它是个别个别缘的。比如说与欲界贪，可能是缘五欲中的其中一种，是个别个别，而不是像无事惑或者是称为共相烦恼，是总缘一界一地乃至一所得身等等。所以两种的升起条件不一样，那无增三昧的不动种性阿罗汉能止息的是欲界所系未来有事惑、修所断惑。好，那黑板上所写的意思是，当我们学习到不动种性的阿罗汉，那其中是包含了声闻道的不动种性阿罗汉，还有辟支佛道独觉，以及还有佛道，也就是佛了。因为现在这段文是指佛共通于其余圣者的功德，代表佛当然也具备。所以当世尊当时出现于娑婆世界中的印度，出现化导世间有种种行持的时候，有没有佛的愿敌出现？比如说黑板上所举的其中一个例子，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做了最多想要针对释迦牟尼佛的种种事，利用了很多方法想要杀佛。那杀佛这是起什么烦恼？嗔嘛，嗔恨心嘛，把佛当成是一种怨害的境界。那他贪婪佛所居的法王，虽然佛身为法王不是自己冠给自己的一个名号，而是世间所共通承认的，但是提婆达多因为想要做法王，因此必须把现任的法王给消灭，所以他以种种方法去想要谋害释迦牟尼佛。 那这是与嗔烦恼最有直接关联的。那当然像刚才提到的他贪着法王的这种虚名，那像很多外道在经典中的公案也是想要去谋害佛或者是诬陷佛，因为看不得佛得到那么多的供养，带领了这么多的徒众等等。那另外在经典中有提到，因为佛具备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所以曾经有位女众路上遇到佛的时候回家闷闷不乐，她父母说，哎，女儿啊，你怎么了？她说，我今天在街上遇到一位男众，此生非他不嫁。那一位男众就是释迦牟尼佛，因为世尊当时所具备的相好庄严，以现代来讲就是太帅了，太有型了。所以那位女众呢，对佛升起的是什么烦恼？贪啊，贪随命。那因此黑板上所写的意思是，佛也具备无争三昧。那无争三昧是有能力令其余有情有可能会升起，但是可以令贪嗔等修所断惑不生，因为避免有情缘取自己而产生的过失，产生了贪嗔等烦恼，造作了杂染的有漏业，招感了种种苦果。那佛化世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仇怨也好，外道也好，或者是见到佛的外相而被一时的迷惑住了，那这些也都与贪嗔等修所断惑有关啊。请问当我们学习到无真行的时候怎么去理解佛？难道觉得无所谓，那个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会这样想吗？当然不会啊，这个只有一般人会这样想，大概只有我会这样想。但是佛一定是慈悯众生，那怎么去理解？那另外，对无争三昧能够止息其他有情的贪嗔等修惑不生，这一点也可以连接到先前在分别随缘品有提到，烦恼的升起有三种因缘。第一个是该为有情的烦恼未断未片之，它的随缘。比如说以欲界贪而言，因为过去没有将烦恼毕竟断除，所以从宿世无始以来乃至到现今，这个随眠惑一直跟随着，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烦恼升起的因缘是什么？随顺烦恼的我写比较白话一点，随顺烦恼的境界现起。比如说以欲界贪而言，就是有可能是异性啊，或者是有五欲等等的这种对象现起境界，正现在前，看到了一亿元，或者看到自己心心念念所追求的境界对象，正现在前。对于境界现象呢，产生了非理作意，这是第三个原因。所以，如同讲义的第 一二六页注脚八十一刮胡二哈，引用《大毗婆沙论》卷一七九，内容上提到了五相，这不动种具备无真行的不动种性阿罗汉，对应于五种情况，他怎么去抉择，让有情不会因为自己的缘由而生起种种修惑，所以以分别随明品所提到的烦恼生起有三个因缘。那第一个因缘，这个凡夫欲界的凡夫，其修所断惑，必然是未断未骗之。未断未骗之的意思就是没有完全加以对治的意思。那阿罗汉怎么令该为有情烦恼不生？所以以第二个因缘，从第二个因缘下手，他不要出现在该为有情的面前，所以这个境界没有现起，该为有情就不会产生非理作意。因此即使无始以来的烦恼还没有完全还没有毕竟断除，至少在当下该位有情也不会基于看到或者是耳闻等等，或者是基于该位具备无真三昧的不动种性阿罗汉的种种言行举止而产生了贪嗔等烦恼，进而造下会招感苦果的不善业。所以这个段落也可以与先前分别随明品所提到的烦恼升起的三个因缘做连结。讲义一二六至一二七，《大毗婆沙论》卷一七九所提的这五法，也值得我们学习啊！因为根据婆沙这一段文最后的问答说明，该位阿罗汉在过去世也曾经是菩萨种性，是对于有情怀有相当程度的慈悲心，即使最后没有走向修学菩萨道的这一条路，但是也基于过往数世的因缘，所以成为声闻道的阿罗汉仍然会有这种宿习过去的一种习惯性。对于友情该怎么去应对进退，这一段文也提供了我们一些模式。回到黑板上的问题，那世尊当时化世时，面对提婆达多，面对种种外道，还有圣典中所提到的那一位女众想要嫁给佛的那位女众，那会不会与佛具备无真三昧有冲突呢？那如果没有冲突，应该怎么理解？这也是可以去思考的。那应该怎么理解？这边请容许我先把自己的意见卖个关子，大家可以先有兴趣的可以先思考。接着请看讲义一二九页，说明诸佛与圣者共通的功德法第二项，称为愿智。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第一颗 A 解释愿智的名称，为何称为愿智？以愿为先而引发一种特胜的智慧，这样的特胜智慧能够借由先前的这种希求 意愿，而对于所缘取的境界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愿而了。这边的了就是能明了的意思。那明了是有个对象，原本不知道的，那起的愿智，就能够清楚明了了。那此种愿智，根据科判比一门分别呢，其自性是世俗智，所依止的地是地势禁律，也就是被称为边际禁律，边际定。那种性能升起，能具备愿智的种性，同样是不动因果，不动种性的阿罗汉。那能升起愿智的身呢，同样是与无增行一样，是与人去的东西南三洲。如论文科判比论文的第一行，愿智的自性依止地种性以及依止身，都与无增三昧、无增行是一样的，唯独只有愿智的所缘与无增三昧不同。无增行的所缘，如讲义一二八页科判居，是缘该对象、该位有情的欲，未来有事烦恼。欲是指欲界所系。那时间点是未来，因为没有现行。这是无增行的所缘境，是很局限的。但是愿智不一样，愿智能够以一切法作为所缘境。一切法就是包含了有为无为、有情无情等等。无增行只是以烦恼作为所缘境，而烦恼呢又有局限，是欲界所系，是未生的，而且是有是祸，是修手段祸，这是不一样的。好，以上是对于愿智的名称以及诸门分别的解释。那科判西，如先前也有提到，以俱舍论本段文的记载对应于讲义129至130页注脚89普光俱舍论记所引用的大毗婆沙论卷179，内容上是有出入的。先看到俱舍论的记载，在讲义129页科判西，毗婆沙者作是作如是言，愿智不能正知无色，不是一种限量正知的，而是类似有点比量。那怎么样去了知无色呢？观彼因行及彼等流差别故知，而不是直接限量的清正。如田夫类，田夫即是指现在的农夫啊，类似现在的农夫。好，举田夫作为例子呢，以大毗婆沙论卷一七九，大家请看到讲义一三零页。首先看到普光所引的，那做归结，在注脚栏因作是说，那主持省略了，愿智是能证知无色界的有情或者是无色界的法。那接着普光就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179，提到了种种内容，而俱舍论所记载的是大毗婆沙论中的有说，并不是正义。有说就是在底下文的有说的第一家。云何愿智知无色界？ 由观本流即行，行即是指俱舍论所讲的因啊，等流的差别，或者是其因行的差别，就如同观行路之人知其所从，以及知其所至。从是来，我们看到有旅人，就是在旅游的过程中，如果我们遇到一个对象，那看他身上风尘仆仆，或者是人带了一些什么特产。哦，你就大概可以知道，推类知道，哦，这一位旅人，哦，旅行者是从哪里来？哦，这就是知其所从来。那知其所至，至是指他还要往哪里去的意思。哦，但是并这些都是用推得的嘛，不是亲证的，哦，不是限量亲证的，哦，所以这是第一家的说法。可是，接着第二家的有说是反对的哦，他说如果如第一家的诠释愿智的话哦，诠释愿智了知无色界这样的一种比量智的话，愿智就非限量智。但事实上，从这样的反驳就可以知道哦，愿智应该要是限量智。好，所以接着第二家的诠释，哈，因作是说，愿智不观因而知果，不观果而知因，不是从因或果推得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借由因而推测了知果，也不是借由果推测了知因，所以愿智是限量智，非比量智。好，那接着在底下有第一个又婆沙云，第二又云，第三又云，在第三段的又云，愿智，说明愿智如何知未来世，在第一家中就出现了俱舍论所举的例子，田夫下种，有看到吗？所以。俱舍论的这一段记载，不论是说明的取材，哦，是以《大别菩萨论》卷179的第一种非正义说，那举的例子呢，却又与第一说不一样，而是举了同样处于《大别菩萨论》卷179卷中，哦，解释愿智。如何能了知未来事，也是非正义的一家说法。其中所举的例子，田夫就是农夫啊，农夫他播种之后，那么一般如俗谚所讲的“种瓜得瓜”等等的，类似。所以种哪一种瓜的种子，即使果还没。还没结果，种子还没结果，但是他知道，只要以一些正常的方式，哦，没有一些天灾、没有人祸等等，以正常的方式来种植、培育的话，必然在未来可以得到相对应的果实，这就是一种比之，所以如田夫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种比量之。啊，同样的，以有部的正义是加以反驳，因为愿智应该要是限量智，按照第一家的说法，就会落入愿智是比量智的过失。那佛对于一切的境界都是亲证，而不是一种推比的，不是一种推测的，因为愿智佛也是具备嘛。假设如第一家的说法，难道佛对于无色界或者对于未来世，如果是以愿智了知的话，难道都是一种比量知吗？不是真实的限量了知吗？当然这会造成了很严重的一种主张上的过失啊。 所以才会有因作是说，主张愿智是限量智的说法。好，那以普光所引用的这三段文，不论是缘过去法的愿智对应于宿住随念智两者间的同异、相同或差异。比如说，宿住随念智是只能了知有漏的五蕴，缘过去法的愿智呢，是能了知有漏或者是无漏的诸蕴。那因为宿住随念智只能缘取欲界或者是色界，所以一定是五蕴。所以宿住随念智所缘取的对象一定是五蕴，而且只局限于有漏。然而缘过去法的愿智呢，有漏无漏通缘都可以缘。那诸蕴意思是不局限于五蕴，因为如果是缘有漏的无色界系法的话，这就是四蕴了。好，其余的内容应该相对比较容易理解。以他心智的这一段所谓的缘一物缘自相境，请不要以我们先前或者是一般的理解做说明。这边的自相跟我们一般讲的地水火风的自相含义完全不一样，所以建议大家在看到相对应的内容时，请翻回，请查阅了，不是翻回，请查阅先前在分别智品俱舍论卷26所提到的有关他心智的内容，就实质中他心智的内容。这就如同在上一周所提到的有是惑或无是惑这样的名相出现之后，我个人的习惯性，那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会建议大家，如果对于阿毗达摩的这些比较特殊，看好像知道却又有点模糊的话，就翻回原本的讲义，或者是以电脑去查阅，再次做确认，借由多闻熏习。我个人比较不建议用强记的，因为强记，会有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流逝，但是借由多闻熏习的理解之后，一次一次的复习，就能够更精准的去了知所谓的他心智缘自相的自相是什么意思，并不是指一般讲的地水火风这样的自相，不是。好，总而言之，讲义提供了《大毗婆沙论》卷一七九的内容，从130页至131页，用意就是与《俱舍论》的记载做对照。为何世亲当时会这样记载？这只能问他本人了。因为这样的内容出现，与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内容与现在所流传的唐译本的，就是玄奘译本的《大毗婆沙论》有出入，过去也曾经有发生过了，并不是第一次。那究竟是思想上的演变，意思就是说，有部的说法到了世亲众贤的时代，产生了变动，或者是世亲他有意，有点故意，把 有部的正义做这样的记载，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种可能性，这已经不可靠了，所以也不用太过去追究，但是至少从现存的玄奘翻译的《大毗婆沙论》版本中可以知道，居士论的记载与唐译本有部的正义是不一样的。好，那接着请看讲义131页。科判第一，说明升起愿智的前方便。不动种性的阿罗汉升起愿智，想了知某个或者是某些对象时，会怎么做呢？先发尘愿，求之彼境，遍入边际地势境律。那边际地势境律，建议大家可以标示参考讲义138至140，有一大段文在说明为什么称为边际。那总而言之，就是进入地势境律的上上品，最高的品等级。好，那以此作为加工用行，那从此无间，就是连续没有间断，随边际地势境律的势力，那就能够如先前所发的尘愿，想要求知某个对象，引起一种特殊的世俗智。始终因为愿智的本质是世俗智，当然与一般凡夫的世俗智不一样，因为是有尘愿，然后借由边际地势境律所引发的这样的正智，这样的妙智。因此对于所欲求了知的对象呢，此不动种性的阿罗汉皆如实知。所以如实知就不是比量，而是限量，是限量清证的，不是用推测的，因为推测有可能会错误。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看到远方有建筑物冒黑烟，一般推测说大概是可能应该会是起大火，可是有时候可能不是啊，对吧？也许八九成以上是啊，但是也有可能是其他的情况，并不是起大火的情况。好，那因此如本段文最后一句是如实，如实的了知，所以一定是限量知，不是用推测的比量而知的。好，那对于如实知的解释或者是认知，也可以参考在本页注脚栏，在《大毗婆沙论》卷179，比对愿智跟速住随念智两者间的差别。最后一段，就是从讲义130至131页，对应于速住随念智，还有缘过去法的愿智，婆沙本段文列出了12相的差别，从名称上的差别一直到第12相。愿智但于速住随念智所知尽转者，即有6世胜。意思是说，同样是缘取过去世作为所知境界，那么愿智缘取速住随念智的所知境界呢，有6种情况是强过于速住随念智的。第一种情况是炽盛，炽盛的意思就是强盛了，强盛的意思。第二种是真上，第三是微妙，第四是清净，第五明白，第六迅速。 那这六项其实就是应该是举个大要性的说法。那况于多耶，意思是说愿智所缘的不只是宿住随念智所知境，愿智也可以缘取宿住随念智所不知的境界，所以说况于多耶。好，那对于其余的几个段落也有了，意思是指星号三所列的他心智是缘现在法，当然只局限于某位有情的心心所了，但是时间都是局限于现在时，所以对应的是缘现在法的愿智。同样在第十四项的两法差别中，愿智对于他心智的所知境转者也是有六世圣。那以此来彰显愿智的一种特质啊，所谓的如实知，不只是单纯的如实了知，有更强盛、更快速、更清净、更彻底等等的这种特质。好，那接着在讲义131至132页注脚90，将俱舍论的该段文做更详尽的描述。俱舍论所提到的想升起愿智是先发成愿求之彼境，如讲义132页普光所说明的，加上了一段文是俱舍论本身所没有的，该位不动种性的阿罗汉顺逆出入八有心定。那为什么要描述这一段文呢？这与升起边际境律有关，建议大家可以标示参考讲义139至140，当然现在也可以先大略的快速的参考。怎么升起边际第四境律呢？如讲义139页科判小 A，讲义139页科判小 A， 想要成就边际第四境律的友情，从欲界心入出境律，然后先顺入乃至有顶。好，这就是讲义132页注脚栏所讲的顺入八有心定。然后接着呢，再从有顶来逆入，一直逆入还复到欲界心。好，从讲义139至140页，接着再从欲界心次第顺入，那辗转顺入出境律，然后再入第二境律，再入第三境律，接着入第四境律。那从第四境律呢，修习从下品到中品，中品到上品，然后一直去向上上品。这就是讲义140页科判小 B 所提的内容。那这即是讲义132页注脚90普光俱舍论记所提到的顺逆出入八有心定。那特别强调八有心定的意思，是因为在色无色界八等智中，第四境律中有一种定法是无心定，称为无想定。无想定涉属于第四境律的范畴，但是无想定是唯独只有外道才会想要修学的。 好，那接着在无设定的范畴中，非想非非想地也有一种无心定，称为灭尽定。灭尽定根据有部的主张是设属于有顶地的范畴，因此在修学想要成就边际禁律的过程中，这两种无心定是不会去入的。那因为无想定是外道，那当然佛弟子们不会想要承办。灭尽定本身因为是无心定，没有所缘境，那这也与想要发起愿智了知种种境界是没有直接关联的，所以当然也不会入系属于有顶地中的灭尽定。那因此普光才会特别强调是八有心定，就是色无色界八等智，那要扣除掉无心定。好，那其余普光俱舍论句所说明的内容与俱舍论的描述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已有部的主张啊，愿只要能升起愿智，此谓的不动种性阿罗汉，对于无色界乃至对于过去世、未来世、现在世等等一切法都可以如实了知，都没有问题。那至于俱舍论所记载的毗婆沙者作如是言，这就姑且做参考。但是假设了，假设在往后大家基于某种因缘翻回到这个段落，看到俱舍论这样的记载的时候，请务必要想起与玄奘译本中的大毗婆沙论是不同于俱舍论本段描述毗婆沙者的说法，请务必要记得。好，那第一节课先到此，休息到8:05再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